神的形象，第四部分，灵，十四章，呼吸。当采油的工人第一次测到油田时，油会汹涌地自地下喷出来，甚至燃起熊熊火焰，几天几夜也无法熄灭。以后这种壮观的情景就不再有了，油被导入油管，又送进炼油厂，再分别运至各处。要想再看一次早期壮观的火景，则是相当幼稚的想法。但早期的现象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地下有油。没有火的出现，所有的油管、炼油厂都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则自纽必真，上帝之家。再没有比榕树更会乱长一气的了，它的根不但可以从树干上生出来，连枝子也可以长根。几十几百条茎自枝干中生出，再向下延伸，一碰到地就会长出根来，另成为一株树。如不阻止，榕树会一直发展下去，向周围拼命扩展。最老的树干虽有老死的，外层的新茎却不断繁衍。一棵树往往就能占据几亩地，慢慢发展成为一片不朽的树林，面积之大，树下足可做特大号的集市场所。印度语榕树的原名有市集的意思。今天在加尔各答植物园中还有棵堂皇的大榕树，覆盖的圆周达1251尺，好似用树叶搭成的大棚，下面用许多木柱撑着，中间的树干繁茂浓密，是200年前第一支树干开始的地方。由于菌类侵害，附近旋风破坏，老树干已于1925年被砍除，但外围的树干仍在不断增长。小孩都欢喜爬树，榕树更是他们百玩不厌的玩具。当我6岁时，有次随父母离家出外宣教，就在一棵大榕树下扎营，住了好几天。我自由自在地踏遍了那个树林，父母出去治病、传道，姐姐和我就在大树上扮演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树茎像钟乳石般从枝上垂下来，爬起来最理想。更好的是，有些仁人君子已经把枝条编了圈，打成结，有高秋千、低秋千，也有马戏团里的秋千吊环。林缝中有个这样的吊环，我就在上面荡来荡去。我叫姐姐把我推得高高的，当我越荡越高时，我觉得有另一卷藤圈在向我下荡时擦着我的后颈，我躲开了它，但是再荡回来时却忘了躲。那个藤圈挂住我的下巴，锁住我的喉咙，秋千突然停了下来。幸亏我还是坐在原来的圈中，只是气管完全被上面的吊环拴死，既不能呼吸，也喊叫不出声音来，只得像一只木偶似的挂在那里。姐姐在下面吓坏了，试了几次不行，就狂奔求救去了。当我醒来时，妈妈在行军床旁，正弯着腰，叫我对她讲讲话。我叫了她一声，她立时泪如雨下。她是怕我脑子受到伤害，能发音就使她放了心。除了颈子痛，皮肤有似绳子擦破的伤痕外，这次经历并未在我身体上留下任何疤痕。但以后多年，我都一直害怕遇到不能呼吸的情形。只要鼻子和嘴被罩住，或是浸在水中，我就很恐惧，会拼命地挣扎求生。因为我经历过，人若不能呼吸，并非像麻醉或睡觉，而是像死亡。自从有过榕树上的经历后，我行医多年来所见到的许多情况都证实了我那个恐惧感是真的。 不论在哪种紧急情况下，人都会恐慌。心脏病人抓住自己的胸口，脑子受伤的乱拍乱打，断了腿或臂的战士会张口结舌，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实。但人一切的经验中，再没有比不能呼吸更令人万分慌张的了。我们在电视上都见过跑长跑的人如何跌跌撞撞地通过终点线，张大着嘴喘息不止，像公鸡一般乱点头，全身颤抖，直到吸入足够的氧气，危机才逐渐平息。但赛长跑的人对肉体这种情形并不慌张，他是有计划地透支身上的氧气，直到跑完为止。他的姿势远比不上真正缺氧之人的表现，那种眼睛暴突，两手乱抓，心跳加速的样子。缺氧会引发起一种恶性循环，心跳加速，为的是想分配更多的氧气给身体，但心跳加速的本身会消耗掉更多体力，于是身体就需要更多氧气的供应，使缺氧者的情况每况愈下。我们每个人都是缺氧五分钟就会死亡的人，我们全要靠四周空气中的氧才活得下去。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空气，病人就会全身发青，先是指甲，然后到舌头，再到嘴唇，把人体内部的变化借肤色的改变显露出来。读过中学生物的人都知道皮肤为什么会变色，蓝色的血表示肺部没有供应氧气，血无法转成鲜红色。生物的生命全靠一个元素，就是氧。有些低级动物其搜集氧气的器官美到极点，有一种水蛭靠宝石般的液状体吸收氧气，热带鱼则有带凹槽的鳃，火干贝有橙红色的裙边。人的肺只能说好用，谈不上好看，但其作用的完善连工程师也要叹服。住在乡下不吸烟的人肺部呈粉红色明亮的色泽，在都市中抽烟的人肺部是煤炭色。如果我们胸部的皮肤是透明的，可以直接看到每个人的肺部，即肺癌患者丑恶的肺，我们社会对抽烟的看法就会大大改观了。初上医科的学生初次解剖尸体就会亲眼见到肺的重要，哪怕他已经研究过其他重要的器官如心、胰、肾等内脏，但肺的结构才真是不同凡响。它能把别的东西都挤住，填住任何缝隙及破口，你如把气打进去，如活人吸气般，它就呈现要从胸腔炸开来的样子。喉管一分为二，然后再分为支气管，越分越细，肺部像叶子般散开，形成一群细管所组成的树，分到最后则是三亿个叫做肺泡的囊，每个肺泡只有一个细胞厚，有如蛛网似的血管上的一滴露珠，血管运血来将肺泡包围，肺泡便开始进行最重要的氧气移交工作。肺部折叠回旋的结构使其总面积比全身皮肤面积大40倍，若将它如地毯一样摊开，足够铺满一间公寓。但我们身体的确需要那么大的面积，常人的肺一天吸入的空气够装一大房间，或够吹起几千个气球，吸一口气大约需一品特的空气。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分钟吸气15次，稍微运动一下，如上个楼梯或赶搭公车，吸入的空气量及速度就要多加一倍。人生有许多感受体，经常衡量氧气及二氧化碳的需要量，以决定最理想的呼吸率。整个过程无休无止，连睡觉时也不停，否则人就会死去。实用主义的身体极其讲究效率，我们又可利用同一个呼吸系统来讲话、唱歌、大笑、叹息和吹口哨。自从小时被榕树缠过后，我就开始爱上了呼吸。 等我研究过它的结构后，就更会存感谢的心呼吸了。此后，我见过多少的病人，活出一幕幕的呼吸剧。在我刚到印度行医时，有一天接到两个长途电话，一个来自加尔各答，一个来自伦敦，谈的都是加尔各答一个马球运动员的医疗问题。这个英国青年是一富有贵族的独生子，他来加尔各答学习经营国际银行的业务，为要继承他父亲全球性的银行网。加尔各答的医生及他伦敦的家属都请我即刻搭机去加尔各答看他的病，因为他在拼命赛了一天马球之后突患小儿麻痹症而全身瘫痪。我用长途电话大声地告诉那边医院预备铁肺，万一呼吸困难还要给他行气管切开术，以免喉管积水，然后飞驰到马德拉斯机场，赶上夜班飞机，一到加尔各答就有专车送我直奔医院，到他的病床边。在病房里看到的情形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位年轻人保养得很好，闲来踢踢足球，打打马球，因此有个超级不凡的体格。他身材高大，虽然卧病在床，我仍能看见他突出的腿肌和臂肌，可惜现在四肢及躯干都瘫痪了。他的肺活量极大，然而这时却几乎无用，必须放在铁肺中。这种机器是利用风腔的原理压迫他的肺部起伏，勉强维持其呼吸的功能。我当时见到的情景实在是个悲惨的讽刺，这样棒的身体却被困在一个丑陋的圆铁桶里，在吵杂声中压迫着他的肺吸吐空气。这也令我忽然想到米开朗基罗一系列的雕像被囚者，一个个壮大的体格被囚在大理石里急于挣脱的样子。我面前的这个病人有着大力士的体格，却被锁在铁肺中。护士告诉我，病人说他周五觉得上了风，但还是参加了周六的马球赛，免得同队的人失望。在小儿麻痹症的攻击下再去消耗体力是会致死的。令我失望的是，医院并没有为这病人施行气管切开术，所以我立即请一位麻醉师来。我怕病人咳嗽或清喉咙的肌肉失去作用时肺会积水。我对这青年运动家解释预备进行的手术，他的一位助理在一旁告诉我，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只要尽量设法救他。我永远记得这年轻人的反应只有两句话，他每呼吸一次才能费劲地说出一个字，而每个字都是断断续续发音喘着气逼出来的。他说，让我能呼吸。我俯首靠近他，才能在铁肺风箱的煽动声外听到他又说，不能呼吸前有什么用。我只有发愁地看看他，我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叫他放心，然后派了一位护士在他身旁准备吸痰。我就下楼吃早餐，麻醉师还没到，而我一夜未睡，想利用这几分钟吃点东西提提精神。咖啡尚未喝光，一个护士跑来报告说病人已经死了，他一定是吐出一些液体阻住了气管，吸痰的器具来不及，他断了气也断了性命。呼吸是连续的两个动作，呼吸呼吸，呼是吐出，吐出最后一口气人就死了，吸是灌进去，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人吸满火气。就基督教而言，它可用来形容圣灵充满，圣经作者称自己写作时有默示有灵感或进气，用的也是这个字。我曾提及各国语言文字，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拉丁文、英文等等都有一致的趋势，以气或风来表达神人之间那种神秘的接触。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圣经中所用的灵字，甚至于提到圣灵时所用的字，与生物呼吸时或暴雨时刮大风为同一字。 语言文字学者遇到双关语时，就爱猜测为什么古人要借用那个字去表示这个意思。气和灵的关系是很显然的。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话时说了一个比喻，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老远来了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无论是灵还是风，其表现都是看得见的。同样，一个有信仰的人坐在一个将死的人旁边，很可能注意到另一种关系，当将死的人呼出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断了气，生命离开他而去，他就死了。虽然肉体仍然完整，但是气和灵同时携手而去。许多著书研究与这些想法有关的问题，但我只讨论天天都要对付的呼吸，特别只限于生物呼吸的讨论。对呼吸，我很早就有深刻的印象。先是6岁时被吊在树上下不来，后来当医生又常需守着病人，看他们吐出生命最后的几口气。就我而言，呼吸就等于是支持生物生存的燃料，燃料补充一旦中断，生物必然死亡。最毒的东西如箭毒、氰化物，都是因为它们能干扰身体运输及使用氧气的过程，才能那么快见效。一个有机体的生命是靠与环境发生关系的能力维持下去的。我书桌上放了一大盘坚果，有核桃、胡桃、腰果、巴西坚果，既可做装饰，也可当点心。每一种都有其生长的潜力，能长成一个有机体，比我大得多，也漂亮得多。但如不将它放在有水有土的环境下，刺激其生命，它就不会生长。同样，厨房玻璃瓶中的玉米，如没有合适的环境，也不会发芽。动物靠氧气而活，每种动物都有其特殊的器官，适合从它所生存的环境，水或空气中取得氧气。地球能提供适合我们生存的环境，人类若要离开地球，我们就必须设法创造一个类似的环境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太空人在月亮上行走时，必须自备氧气筒。我花不少时间说明这一切，因为希望以此类推来说明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永生不是靠氧气、水分、土壤和养料组成的。要得永生，我们就要接触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单有氧气是不够的。耶稣肯定地说，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3章5到6节。人寄居在地球的大气中，他的灵性就像个穿了太空衣的人，笨手笨脚，必须靠着那根使他与氧气筒相连的管子才能生存。要灵命能呼吸，就要与像风一样的灵建立关系才行。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是我想到一个喘气赛跑的人，或是一个卧在铁肺中的运动员，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旧约诗篇的作者想到的是一只饥渴溪水的鹿，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这几句话里的所描述缺氧的场景，只有靠圣灵才能满足。坦白地说，关于圣灵，我连一小段也不敢写，何况好几章呢？我很同情塞耶斯笔下的那个日本人，他说，可敬的天父很好，可敬的圣子很好，但可见的鸟儿，我一点也不懂。我们所信的教义中还有比这更难懂的吗？圣灵一词用的是一个像外面空气一样普通的比喻来说明，却一直是模模糊糊的，令人难以琢磨。这个字很容易叫人抱各种极端的看法，而陷入神秘主义的解释中。我受的是科学训练，描写物质世界的现象轻而易举，因为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假如没有圣灵，也就没有信仰了，因为上帝就是灵，只有圣灵能把神的形象带到教会来，教会乃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 圣灵于世界被造之初就已在那里，一有了物质，上帝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旧约历史中，每当人的灵命干枯饥饿时，他就漠视上帝的代表人发言。他在耶稣开始传道时高过耶稣，而当耶稣的门徒吹气时，圣灵就来住在他们身上。耶稣说，每一个想进神国的人都必须经过圣灵的重生。五旬节那天，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就明显的分别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世上头一个教会产生了。这件事实使得当时教会的领袖们不得不定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承认在这位真神之内，圣灵有其独立的位格。门徒们无法否认圣灵的存在，因为它存在的证据确凿，就像是一个看得见也摸得着的人一样真实。圣灵也使得神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神超越时间，但是圣灵为了我们把神的本性应用成为现在时的时态。已故的瑞典泰勒主教美好的形容圣灵说，他是人格化的神，是介于其间的神，常与他来往，可是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环境中。神并不只是住在圣殿或会幕中，或远在诸天之上，甚至不只是住在那个拿撒勒的肉身体之中，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影响，正如呼吸对身体般的重要。在灵里，我们与托住宇宙的主宰，有着天堂与地上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很不幸的是，灵里的呼吸其自发本能与紧迫性远不如身体对呼吸的反应。我们可能已经气息断绝而仍然毫不知情，呼吸可能已慢慢停止，开始还没被注意，直到能源完全消耗的时候。我在伦敦治疗的病人身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形。这位来看病的病人是一位丈夫已过世的妇人，一位努力工作的中年妇女。她抱怨最近常抓不紧东西，往往会从手中掉下来，我的手发抖。她说，光这个礼拜我手指一松就砸了两个瓷器的杯子。我一定是老了，她的声音颤抖，充满感慨。我很累，累到不能控制自己的手，也不能处理情绪。我措辞强烈地告诉他，50岁不算老，我也会尽力找出他身体状况的生理病因。当他描述了许多神经紧张的征兆，我开始怀疑，也许这是甲亢病症，一种甲状腺分泌的病症，会造成这些症状。我先用手摸摸甲状腺有没有肿，没有。后来胸部 X 光片显出他胸骨顶病后面有个阴影，我就再检查他的颈子，这次试试用手指探到颈子根部，同时叫他吞口水，果然有什么东西阻住。在他胸膛上我摸到一个圆瘤，而且似乎他的喉咙也是弯向一边的。另一张胸腔上部的 X 光片子显出压迫吸管的一个圆形阴影，而且是压得很厉害。我问他，你呼吸有困难吗？他的答复令我吃惊，他说一点也没有，我只觉得很疲倦。我就解释给他听，我相信他的问题是个瘤，长在甲状腺里的一个特别的地方，而造成甲状腺肿大，瘤已长大到胸腔里，而且有恶化成癌症的危险，必须要拿掉。我又特别叮嘱，要是不取掉，不久他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了。我们主任开刀由我协助，我们准备把骨头锯开，好打开他的胸腔上部，但是在轻轻拉扯之下，瘤已经凸出来看得见了，是纤维性的，养得很肥，有一个橙子那么大。他的确压住了气管的两边，把瘤切除后，我们就把伤口缝合。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那位回来复查的女士，她朝我跑来，我还迫不及待地与她打招呼，她就高声叫道，我可以呼吸了。这才奇怪，我说，你是说恐怕开过刀就不能呼吸吗？他很兴奋地说，不是不是，你没听懂，直到现在我才又能呼吸了，我能跑上楼梯，觉得自己好像是才10几岁的年轻人，我又能呼吸了。 我后来才一点点地知道了他的遭遇。原来那个瘤很可能已经长了15年之久，渐渐压迫到他的气管，犹如一条大蟒蛇，越缩越紧。由于他习以为常，从来也不介意，他已学会常常停下来喘口气的工作。起先他还有点担心，后来听说老人常会上气不接下气，无法上楼，他就以为是自己的心脏衰老了，于是限定自己要慢慢走路，以为不过是未老先衰。再加上手会发抖，越发使他深信自己的看法。然而现在他又可以顺畅的呼吸了，还能跑步上楼。有15年之久，他没有这样自由无阻的深呼吸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自从我在行医不久碰到这位病人之后，我又见过许多人有同样的反应。这些人有的是因患气喘病而不能呼吸，也有是戒了烟又重新能呼吸自如的人。但我最难忘的还是这位拿掉甲状腺瘤的女士。在她的姿态上，面部表情上，整个对人生的态度上，都有近乎神奇的改变。她满脸的狂欢，挺起胸膛大声宣告，我能呼吸了。有时我想品尝上帝所赐诸般恩典的喜乐，以呼吸为例，我就假想有一刻自己不能呼吸了，我屏着气，假装气管塞住了，我感到恐慌越来越大，全身都会警觉到。我想象我的红血球都变蓝了，又听见脑中的雷鸣，然后我突然张大嘴吸入一口气，呼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然后我挺起胸膛，尽量吸进空气，使肺部膨胀，一下子身上会爆发出一种放松感。我体验得到得甲状腺瘤的那位女士的狂喜。我身上的细胞要吸氧才能活命，英国哲学家赫波斯宾塞表达此一科学原理说，一个有机体有多大的能力，无论用何种形式表现，总之与其自外面收入的能力相等。此原理也可应用于灵界。基督的身体要呼吸，需要吸入圣灵，我们需要从上帝而来的生命之流，而这只有他的灵才能供给。使徒保罗的警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贴前5章19节，是很重要的观念。